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，今天我们来讲以四之变。在日本飞鸟时代初期，整个国家实际上是由大臣苏我麻子、摄政圣德太子和推古天皇共同执政。这段时期呢，苏我麻子虽然主要掌权，但是啊，国家整体的权力还是分散在地方。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这个利益共同点，三位执政者配合的还是挺不错，推出了诸如冠位十二阶、十七条宪法和三宝兴隆诏等有效措施，使得日本开始摆脱不明体制，逐渐走向开化。然而权力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，公元622年，圣德太子去世，苏我麻子变得一家独大，逐渐显露出了专权之相。虽然公元626年苏我麻子也去世，但是这并没有让苏我家的势力受到打击，麻子的地位和权力都由其儿子苏我虾夷继承。628年，推古天皇驾崩，死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，因此呀，皇位归属问题又提上日程。当时的有力竞争者是两人，一个是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雄王。圣德太子生前被推古天皇立为皇太子，摄政期间啊，又深得全国百姓爱戴，因此呢，让他的后代山背大雄王登基的呼声很高。另一个则是30代敏达天皇的孙子田村皇子，他的父亲是敏达天皇的长子押坂彦人大雄皇子。敏达天皇死的时候，押坂彦人大雄皇子与皇位无缘，反而是被他的叔叔菊风日皇子继承，也就是圣德太子的爹用明天皇。实际上这次的皇位争夺是敏达天皇系和用明天皇系之间的争夺，而作为朝中权力最大的苏我家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只要得到他们的支持，登基宝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照理说呢，山背大雄王与苏我家的关系最为密切，本身圣德太子的母亲是苏我家出身，而山背大雄王的母亲苏我刀字古郎女也是苏我麻子的女儿。但是啊，因为山背大雄王继承了圣德太子的政治遗产，本身就有很大影响力，可以说是苏我家最大的威胁，如果让他登基必定会影响苏我家的利益，甚至啊，很可能会被剥夺专权的地位。所以呢，苏我虾夷坚定地支持田村皇子，讨伐并绞杀了支持山背大雄王的同族颈部摩里氏，以至于山背大雄王失去后卫力量，导致争位失败。公元629年，田村皇子顺利登基，是为枢明天皇，而拥立他的苏我虾夷则完全将实权掌握起来，天皇近乎成为了傀儡。据说当时众豪族子弟都争相出仕苏我家做家臣，朝廷反而变得无人可用。641年，枢明天皇驾崩，苏我虾夷继续拥立敏达天皇系的后代，同时也是枢明天皇的皇后宝皇女继位，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女天皇皇级天皇。苏我家仍然牢牢把持朝政，权势熏天。虾夷在父祖之地修建大型祖庙，并举行高规格的祭祀活动，同时还征发全国百姓为他跟他儿子苏我入禄修建陵墓，由此可见他们的地位。643年，虾夷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了儿子苏我入禄，入禄比起他爹是更加霸道。为了彻底消灭山背大雄王这个有力劲敌，他直接率领士兵攻打其驻地斑鸠宫。山背大雄王与随从十余人死战突围，逃到了生居山。他的家臣三轮文乌君劝他说，你赶紧骑马奔赴东国，以那里为根据地，重整军队以图再战。而山背大雄王却回答，若因我一人之故而引发全国战乱，以致百姓受苦，这并非我所愿，我宁肯牺牲自己来保全国家。说罢呢，便下山回到了驻地，与一族人上吊自杀。至此，传承圣德太子血脉的上宫王家彻底灭绝。据说呢，苏我入禄的这次行动连苏我虾夷都不知道，在虾夷得知此事后曾勃然大怒，责怪入禄太过冒进。在干掉山背大雄王之后，入禄在朝中再无牵制，他甚至让其他人称呼自己的儿子为王子，并且把苏我家的宅邸武装化，朝廷的权力被他架空，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对他十分畏惧。史书记载说，入禄之政堪比董卓之暴行。面对苏我家的专横，朝廷上下人心惶惶， 许多有志之士开始盘算对入陆进行反抗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忠臣连族，他看到皇家被欺负成这样，内心愤愤不平。忠臣家世代是做祭官的啊，就是负责祭祀事宜的官员。许多人看他老大不小了，就劝他说，你赶紧接手家里的事业吧，别瞎晃荡了。但是连族就是不听，到处去结交皇室中人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拥立者起事。起初呢，他看上了皇极天皇的弟弟清皇子，但是相处下来觉得清皇子气量不足，难以成事，于是就把眼光转向了皇极天皇的儿子忠大雄皇子。相传某天贵族们正在法兴寺打球啊，这是一种古老的马上运动，也叫击鞠，通常将选手分为两组，骑在马背上用球杖来击打地面的球，使其进入对方的球门。结果在比赛中，忠大雄皇子的靴子不慎掉落，忠臣连族眼疾手快，赶紧上前将靴子捡起来，恭敬地递给忠大雄皇子。忠大雄皇子接过靴子，两人打了个照面，自此便看对眼了，很快就结为知己，整日黏在一起，密谋推翻苏我家的事儿。而此时呢，苏我家内部也出现了派系对立，家族长老苏我苍山田石川马吕一直就想扳倒苏我夏邑和入陆，自己做主苏我家事务。所以啊，忠臣连族很快就跟他搭上线，让石川马吕的女儿嫁给忠大雄皇子为妃，以此结为同盟。公元645年，正是乙巳年，朝鲜半岛的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一起派出使者来日本进贡。为表重视，朝廷决定举办盛大的三国朝贡仪式。作为大臣的苏我入陆是必须要参加的。忠臣连族和忠大雄皇子认为这是暗杀入陆的绝好时机。经过一番策划，他们决定在石川马吕宣读表文时发起行动。当年旧历6月12日，三国朝贡仪式如期举行，皇极天皇亲临大极殿，皇长子古仁大雄皇子随时在侧，苏我入陆也按时进入王宫。据说呢，入陆素来多疑，佩剑从不离身，忠大雄皇子特意安排一名伶人在宫门说服他解剑，估计是觉得这次啊，事关国家颜面，入陆竟然听从了伶人的说辞，将佩剑放在了宫门外。等个人员都就位后，忠大雄皇子立即命令卫门府将所有大门紧闭，不准任何人出入，自己手持长枪在大殿一侧隐藏。忠臣连族则准备好弓箭伺机而动，为了保险，他们将刺杀入陆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两名打手，左伯子马吕和智权阳网田。不一会儿，石川马吕手持表文开始大声宣读，按照约定这个时候就可以行动了。但是啊，左伯子马吕和智权阳网田却临时掉链子，出于对入陆的恐惧，二人竟然不敢动手，甚至呕吐不止，急得一旁的忠臣连族直跺脚，对他们痛斥不已。石川马吕那边越念越觉得不对劲儿啊，眼看表文就要读完，怎么没有动静呢？一时间呢，也是紧张的冷汗直流，颤抖不止。入陆很疑惑，就开口问石川马吕，说你抖什么？石川马吕呢，赶紧搪塞啊，说有天皇在场，内心十分惶恐，以至于都出汗了。躲在暗处的忠大雄皇子一看，定是那俩货靠不住啊，于是当机立断，大喝一声，挺枪而出。左伯子马吕和智权阳网田见皇子带头了，立时冷静了下来，紧接着也持刀出现，朝着入陆的肩膀和头上砍去。入陆大惊，飞身起来要跑，但是很快呢，脚就被斩断，只得向御座中的天皇求救，说我何罪之有，望陛下圣裁。忠大雄皇子大声喝斥，说你素入陆欲覆灭皇族，夺取皇位，乃是谋逆大罪。皇极天皇一介女流，被这种场面吓得不轻，啥也没说就撤走了。左伯子马吕和智权阳网田随即上前将入陆斩杀，一代权臣就这样死在了当场。在解决掉苏我入陆后，忠大雄皇子立即在法兴寺召集诸皇子和豪族，开始攻打苏我家宅邸。由于还没开战就损失了家主，所以苏我家的士气非常低落，以至于很快就溃散。6月13日，入陆的父亲苏我虾夷自知必败，于是放火烧了整个宅子，包括史书《天皇纪》《国纪》在内的许多珍宝都被焚毁，自己也身亡。据记载呢，《国纪》被人抢救出来，交到了忠大雄皇子手上，但是呢，历史上并无相关的内容和实物留存。自此，苏我氏本宗家灭亡。 6月14日，皇帝天皇决定让位钟大兄皇子，但是钟大兄皇子予以推辞，凡是拥立自己舅舅清皇子上位，清皇子也是三次辞让，推荐古仁大兄皇子上位。这个古仁大兄皇子呢，确实是皇位的有力继承者，他的父亲是书名天皇，并且他还是长子，跟钟大兄皇子是一母兄弟，但他母亲却是苏我家的人啊，也就是说呀，他是倚仗苏我家的势力。如今苏我家算是彻底完了，他自己也很清楚皇位没戏啊，都是客套话，所以呢，他的态度更加坚决，直接表示要出家去基野隐居。这样一来呀，清皇子便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皇位，视为孝德天皇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皇位禅让。钟大兄皇子则是被立为皇太子，石川麻吕为右大臣，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，忠臣连足为内臣，几个人共同执掌朝政。终于啊，这场血腥的政变告一段落，史称以四之变。以四之变无疑是影响日本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事件。在除掉苏我家的专权后，国家政权进一步的收归到了天皇手中，进而直接促成了大化改新的进行，让日本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。然而呢，近些年的一些考证和对日本书籍的重新审视，让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。首先，苏我氏是否真的是那样的专横霸道？苏我入陆攻杀山背大凶王，可以说是给苏我父子直接定性的事件。可是根据藤氏家传的记载，入陆在攻打山背大凶王之前，是与朱皇子密谋过的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事儿并不是入陆一个人拍的板，皇家的势力也介入了。那么究竟哪些皇家成员会对山背大凶王赶尽杀绝呢？很显然，便是与他争夺过皇位的敏达天皇系。山北大雄王因继承了圣德太子的政治遗产，影响力着实太大，以至于在竞争皇位的时候，连血缘更近的苏我家都放弃了他，转而拥立书名天皇。书名天皇死后，又拥立了同样出自敏达天皇系的皇吉天皇，连续两次上位失败，可以说让山北大雄王产生了极大的不满。如果敏达天皇系不采取措施，很可能皇位不保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，皇吉天皇都会借助此事件，哪怕只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。换言之呢，上宫王家的灭亡是皇家与苏我家的一次联手行动，目的就是除掉自己政治上的最大威胁。即使我们认为藤原家传的记载不可信，从当时的局势来看，这种分析也是合理的。而日本书记对于苏我父子的描写多带有夸张的成分，比如说苏我虾夷举行超越规格的祭祖活动，苏我入陆让自己的儿子建成王子等等，这些记载呢，在近代的考证下都认为是刻意为之，为的就是突出苏我父子的专横。原因就是啊，苏我家在与皇家的新一轮权力争夺中失败了，自然啊就不会在历史中占得正面形象。总结起来，苏我父子专权是事实，他们也确实严重威胁到了皇权，但是啊，是否真的如记载中那样霸道蛮横，这里面应该是有夸大的。而接下来的另一个疑问，相信也是许多小伙伴匪夷所思的，那就是钟大兄皇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做了那么多的准备，终于干掉了苏我家，而他在面对亲生母亲的让位时，竟然选择推辞，反倒是让啥都没干的清皇子捡了现成的。有一种说法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合理的，那就是清皇子才是以四之变的真正主谋。在消灭山背大兄王之后，苏我家的专权与皇吉天皇的皇权很快就形成了对立，皇权即将被架空，是皇吉天皇面临的最大问题。而在苏我家权势的包围下，他唯一能依靠的便是同母弟弟清皇子和亲生的长子钟大兄皇子。古仁大兄皇子并非皇吉天皇所生，只是名义上的第一皇子，而更为年长的清皇子又是钟大兄皇子的舅舅，自然在各种行动中要占据主导地位。因此啊，在皇吉天皇准备将皇位让给钟大兄皇子的时候，钟大兄皇子却选择让给清皇子。清皇子虽然也进行了推辞，但是他却推给了一个最不可能继承皇位的人，古仁大兄皇子。啊，刚才说了，古仁大兄皇子既不是皇吉天皇所生，又是靠着母系的苏我家才立足，他就是再傻也知道自己不可能登上皇位。所以啊，清皇子的推让是假的，钟大兄皇子的推让才是真的。可若清皇子真的不想当天皇，他应该再推让给钟大兄皇子才对啊！我想钟大兄皇子肯定是非常痛快的答应。 那么为何史书上却只记载钟大雄皇子主导整个以嗣之变呢？原因就是钟大雄皇子后来跟继位的清皇子，也就是孝德天皇，也产生了对立。最终呢，是钟大雄皇子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。孝德天皇去世后，他又通过让母亲复位的方式，规避了孝德天皇的继承人，让自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太子，成功登基为天智天皇。所以啊，史书自然是要把所有功劳都算在他头上。啊，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，而胜利者的叙事不等于历史的全部真相。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，应该牢牢抓住事件或人物的核心，尽量避免细枝末节的影响。这个世界也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，政治与权力往往是多方面博弈的动态和声。倘若不懂得思考，只是一味的盲从盲信，那么被玩弄的终归是我们自己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